我看到的世界是真的吗？你有没有怀疑过，眼前这一切是不是真的？不是哲学课上那种辩论，是某个很安静的瞬间，也许是半夜醒来，也许是看着窗外发呆，突然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这个世界真的像它看起来那么坚固吗？拉玛那尊者说，这个怀疑很珍贵，因为它指向了一个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认真追问过的事实。我先从一件你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说起。昨天晚上你做梦了，在梦里面，你有一个身体，你可以走路、说话、看东西。你身边有其他人，你在一个地方，你在经历事情。你觉得一切都是真的。你不会在梦里停下来说等一下，这是梦。如果有人在梦里追你，你真的害怕。如果梦里出现火，你真的觉得烫。可是你醒来了，一醒来，整个梦境就瓦解了。那个身体不见了，那个世界不见了，那些人不见了。你躺在床上，发现刚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好，现在尊者问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。你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做梦？你想想看哦，你现在看到一个世界，你有一个身体，你身边有其他人，你在经历事情，你觉得一切都是真的，可是你在梦里面也是这样觉得的。尊者说，你所谓的清醒状态，从真我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另一场梦，一场比较长的、比较稳定的梦。可是本质上，它跟你晚上的梦没有差别。他说得很直接，除了梦短、清醒长之外，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区别，两个都是心智的产物。因为清醒的时间很长，我们就以为那是我们真实的状态。你可能会说，可是清醒的世界比较稳定啊。我今天看到的桌子，明天还在那里。尊者说，你在梦里面的时候，梦也是稳定的。你在梦里走出一栋房子，回头看，房子还在那里。你在梦里跟一个朋友说话，转过头，朋友还在。只有当你醒来以后，你才知道那些稳定的东西其实不稳定。在梦的当下，一切看起来都是完整的、连贯的、理所当然的。你还会说，可是清醒的世界是大家共同看到的呀。我看到一棵树，你也看到那棵树。尊者会问你，你在梦里的时候，你不也看到其他人跟你一起在那个梦境里吗？梦里的朋友也看到了跟你一样的东西，他们也在跟你互动。可是醒来以后呢？那些人、那些视角，全部都是你的心智投射出来的。你想想看，梦是怎么产生的？在你睡着的时候，心智从记忆和习气里面自动投射出一个世界。那个世界包含了空间、时间、人物、事件。心智创造了所有东西，包括梦里的那个你。清醒的世界呢？本质上是一样的，也是心智从习气里面投射出来的。差别只是一个比较短，一个比较长，就这样而已。尊者对一位叫达尔的女士说过一句很震撼的话：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念头。你一直以为念头是软的、飘的，身体是硬的、重的。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有身体？你是透过感觉知道的。感觉是一种知觉，而知觉是心智的活动。你从来没有在念头之外接触过你的身体。深睡的时候，心智一沉息，身体的意识就跟着消失了。 好，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件事。尊者还用了电影院的比喻。你看过电影吗？电影结束以后，荧幕上留下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画面消失了，剧情结束了，角色不见了。可是荧幕还在。荧幕一直都在。电影开始之前它在，电影进行中它在，电影结束之后它还是在。尊者说，你就是那块荧幕。意识就是荧幕。世界上所有的人、事、物，你的身体、你的念头、你的情绪，都是打在荧幕上的活动画面。荧幕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荧幕不会被画面影响。电影里有一场大火，整座城市都燃烧起来了。可是荧幕有被烧到吗？没有。画面里有滔天大浪，海水翻涌。可是荧幕有被弄湿吗？也没有。电影里有人受伤，有人死去。可是荧幕有没有一丝伤口？完全没有。尊者说得很直接，荧幕上有火，它会烧毁荧幕吗？有瀑布，它会弄湿荧幕吗？所有的现象都在真我这块荧幕上显现，可是影响不到真我。真我一直是干净的、完整的、不动的。这就是真我。无论你的生活里面发生了什么，失去了亲人，事业失败，身体生病，这些都只是荧幕上的画面。真我没有被动摇到一丝一毫。你可能想问，那梦的比喻跟荧幕的比喻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在说同一件事。梦的比喻让你看到这个世界是心智投射出来的，就像梦一样。荧幕的比喻让你看到不管投射了什么画面，你的本质从来没有被影响。一个是从世界是什么的角度讲，一个是从你是什么的角度讲。尊者的弟子沙杜翁姆展开的荧幕比喻里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。他说，电影院的荧幕离放映机越远，投射出来的画面就越大。反过来，如果把荧幕慢慢靠近放映机，画面就越来越小，最后缩成一个光点。他说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注意力越往外跑，越去追外在的人事物，烦恼就越多。距离拉得越远，画面就放得越大。可是如果把注意力往内转，转向光的源头，那些画面就越来越小，最后心智本身也会沉寂。放电影需要光源，没有光，什么画面都看不见。那个光源就是真我。然后需要底片，上面的影像就是习气。光透过底片投射在荧幕上，就变成了你看到的这个世界。而真我同时是光源，也是荧幕。尊者特别提到一个细节，电影需要在半明半暗的环境里才能被看见。在大太阳底下放电影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在完全的黑暗里，也什么都看不到。世界只在无明的状态里出现。深睡里，心智完全沉息了，世界消失了。正午时，真我直接照耀，世界也不出现。世界只在半明半暗的无明状态里被投射出来。沙杜翁姆还说到抽掉底片的状态。如果放映机里没有底片，荧幕上就不会出现任何画面。只有一道明亮的光直接照在荧幕上。这就是智者的本性。因为他内在所有作为底片的习气，已经在参究自我的过程中消融了。好，那你可能会问，如果这个世界是梦，那我还需要认真过日子吗？反正都是梦嘛。尊者说，你在梦里面口渴了，喝了梦中的水， 梦里的渴真的就解了。只要你还在梦里面，梦里的规则就是有效的。你不需要为了这是梦就停止吃饭，停止工作。身体的行动依照命运自然发生。该工作就工作，该照顾家人就照顾家人。重点不是改变你在梦里做事的方式，而是去找那个在做梦的我到底是谁。沙杜翁姆还说到一件事，痛苦是让我们从梦里面醒来的机制。什么情况会让你从梦里惊醒？通常是噩梦，有什么东西追你，或者从高空坠落。那份强烈的恐惧把你从梦里弹出来了。他说，在这场清醒的大梦里，命运有时候会带来极度的恐惧，深沉的悲伤。对于已经听闻了尊者教导的人来说，这些痛苦就是这场大梦里的噩梦，强烈到足以把你摇醒。当你被强烈的情绪击中的时候，不要让心智继续往外去追那个引发痛苦的人事物。立刻停下来，追问那个正在承受痛苦的我到底是谁。你可能听过清明梦，就是在梦里面知道自己在做梦。听起来很像，对吧？可是尊者说的不是这个。清明梦里面还是有一个我知道自己在做梦。那个我还是小我，还是在梦里面。尊者要你追问的是，这个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我到底是谁？追问到最后，连这个我都找不到了，梦才真正结束。尊者说过一个预言，一个人睡在大厅里，他梦见自己去环游世界，漫游过山谷、森林、沙漠、海洋，跨越各大洲。经过多年艰辛的旅行后，终于回到了出发地，走进大厅。就在那一刻，他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寸步未移，只是睡在他躺下的地方。你就是那个躺在大厅里的人了。你原本是全然自由的真我，可是心智做了一场大梦，梦见自己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梦见自己有好多烦恼，梦见自己被困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。而那个躺在大厅里的人呢？不管梦的剧情多么惊险，他始终在原地，平静地在。荧幕上的火烧不到他，梦里的风浪摇不动他。你不需要对抗这场梦，也不需要急着逃离。下一次生命里出现了让你痛苦的事情，不要追那个引发痛苦的人事物。停下来问自己，正在痛苦的是谁？在那个追问的瞬间，你的注意力就不再跟着梦跑了，它开始转向那块从来不动的荧幕，转向那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厅的人。